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是什么让我们在美与自由之间的潮浪起伏中欲罢不能？是什么让我们对此浮生弹奏不倦？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这一季我要探讨的是十本和粤语诗有关的书，希望这十本作品也能提供指引，令你找到一条通往粤土和乐土的途径。今天我要谈的是安卡森的《浅谈》和他另外两本代表作《红的自传》与《丈夫之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诗人路易斯·葛律科的时候，我说过，北美当代女诗人，我的首选其实是安卡森。她的诗作前卫，拥有极简主义外表下极其繁复的意思交错，充满了近乎悖论的魅力，可以说是专业之选。估计这样为安卡森抱不平的不止我一个。除了之前出版的《浅谈》的中译本，后来还有他另两本代表作《红的自传》与《丈夫之美》也翻译出版，让更多人意识到有一个如此高深又如此不合时宜的诗人的存在。陈玉红翻译的《浅谈》其实是安卡森的第一本诗集，而且是在他42岁时才出版。出版的《浅谈》由53篇短散文诗组成，2015年再版时再删去8篇，又增加了一篇《浅谈后记》，那剩下的这46首诗就像46片雪花，与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不雷同，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安卡森的风格，冷峻、反讽和充满歧义的。为新版撰写导读的玛格丽特·克里斯塔寇斯也精确地捕捉到这些诗跟冰雪的相似，他说，思索着浅谈，我其他的北地感官经验不时浮现。这本诗集的极简透露了形体的局限，言简意赅对身体绝对必要，艳阳下高亢炫目的雪让人接近似蒙，脑子自然叫响，快沁进去，小心雪光带来的黑洞，玻璃是这样制造的，白炽光，火焰在先，之后冷却。的确，安卡森的词语高度浓缩有其必要，是为了变成燃料在冰雪中喷发烈焰，就像他写的《浅谈梵谷》，我喝酒是想了解了黄色的天空，那伟大的黄色天空。梵谷说，当他看着世界，他看到钉子，把颜色钉上物体的钉子，他看到钉子的疼。短短三句，实现了凡人无法想象的突变，从感官的渴慕到意志的强力，最后终结于巨大的怜悯。到底谁能看见钉子，看见梵谷的疼呢？除了诗集中被多番讨论的那些对文学史中被耽误的女性角色的代入，这是代入展示了对势力的历史的愤怒。安卡森也有很温柔的句子，启迪着日后他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不完全的批判性的剑拔弩张。比如说《浅谈受宠之乐》，每天每天我一醒来就想你，有人把鸟声像珠宝一颗颗悬挂在半空，爱的喜悦之情像牌具一般顿悟可观。浅谈这本书坚硬和游刃兼得，就是不闪烁其词，每一篇都是一个缩微景观玻璃球，但只要你挪动一个角度就别有洞天。就像浅谈结局里面所写的林布兰的画《三个十字架》，画里有大地，有天空，有独楼山，时间的分秒如鱼降落在其上，石板变得更暗愈暗。林布兰及时唤醒你，看到物质脱离了它的形状。这种语言魔法 又让人想到他的美国先驱狄金森和比肖普。道宏的自传，那是安卡森作为学院派诗人的野心之作，就像一场暴雪。在书写属于寒流之国的叙事诗时，他也许是安徒生笔下的冰雪女王这样的狠角色，他有无数种书写寒冷的方法，再从寒冷荡开写人世与神。在这本诗集里，冰雪女王像操控童话里的男孩加一一样，操控颠覆了希腊传说中的巨人格律翁的故事，把他和一个加拿大男孩的成长史结合在一起。不过这倒是让我质疑，那有何意义？过多的掉书袋和对当代性别议题的强行嫁接，反而显得不如浅谈的举重若轻。可以看出，那时候的安卡森的野心是与小说争一高下，力图证明小说能承受的诗亦能承受，甚至幻变得更好。这种野心到了更微妙的丈夫之美那里，终于变得熨帖，也许是和现实生活嫁接的关系。据说这本诗集是写于安卡森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因此能看见他对夫妻的相依相克的反思，当然也含有他对固化了几千年的夫妻形象的反击。在那样的现实背景上，丈夫之美这四个字的反讽呼之欲出，丈夫二字的恶心感被强调了出来，安卡森非如此不可。这部生活悲喜剧像极了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无论在世俗层面和精神危机层面上都容量巨大，各种文献艺术里的典故和意识顺手拈来，比如说被断章取义很多次的祭词，被强行植入的肚上的新娘甚至被光棍剥光了衣服。读者自然会问，那么新郎在干什么呢？什么正在被延宕婚姻吧，我想我丈夫管他叫那块摇荡之地。瞧词语如何闪光，词语闪光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巧言令色，反衬出丈夫故意重新命名的煞有介事和别有用心，那就跟胡兰成写岁月静好一样的，纯粹是逃避主义罢了。不过我们真的有兴趣窥视尘世中那另一对夫妇的不堪与纠缠吗？撇开那些超越现实的哲学与诗的舞蹈，比如他写庖丁解牛所隐喻的，这部诗不时会陷入一个怨妇一般的碎碎念，甚至短信对质一般的狗血剧情中，几乎让人怀疑清高的安卡森何以深陷在婚姻的谜团至此。可幸的是，渐渐我们发现了安卡森把自己与诗中的男女割裂的努力，直到他写妻子目击丈夫的偷情时，我们恍然明白了，他在把自白派写作推到极端就变成了反自白派了。诗中对偷情对象是赫夫女人这种政治不正确的强调，暗示出来妻子是安卡森的一个反讽的虚构，她介意的不是丈夫偷情，而是在乎她在跟一个非白种人的人偷情，同时又揭示出诗里边的叙述者常常在乎自己的妻子的角色表演得好不好。她何时发展出这清教徒的新口味？一只冰冷的船从妻子体内深处的海港驶出，滑上平直灰色的地平线，视野里没有一只鸟，一个活物。还有另一处他写，这是我们的合法生意，现在让我们穿过大厅去那间黑屋子，那儿是我真正赚钱的地方。这句话从妻子口中说出，像是对婚姻是长期卖淫这句戏言的发挥。人类早期不得不相依为命才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于是有了婚姻。但在女性单独就能够生存的现代社会，这种联合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安卡森也许想指出这点。无论生活如何糟糕，最重要的就是从这种生活中跳脱出来，让事物变得有趣。因为 那还有许多东西与这世界相关，可以看看那些东西，雪花、光芒，还有你家纱门的气味。任何事物从这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都能构成你的现象存在。安卡森曾经如此自道。我又看见了雪花。在她另一次写到丈夫之美时，她似乎不带反讽地理解了另一性的悲哀。只有她俩共同迷失在丈夫之美的螺旋路径。那天晚上下雪，她在两个乳头上面画了红色的圆圈。他们出门，在一个黑暗狭长的房间里跳舞。有什么比下雪的夜晚更真实呢？雪簌簌地掉落在枝桠间、铁轨上和密密的空气里，掉落在车站，在陡峭和渊深之地，在指甲缝里。他们入睡，并梦见一条条被围裹的走廊、镜子、面庞和城市的棱角泛出微绿的闪光，雪在上头旋转，雪将它覆盖。这极其优美的一段其实暗中呼应了乔埃斯的名作《死者》的结尾。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木石上，落在一扇扇小木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但叙述的主体从小说的丈夫扎布里埃尔变成了诗中的妻子，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性别颠覆。雪的慰藉不再只属于乔埃斯的世界，这是安卡森最令我感动的一上。下一集的廖伟棠书评《月与诗里的浮生》，我要谈的是吉姆·莫里森的传记《没有人活着离开》，欢迎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